好啦，
嗱，一阵未准备好咧 ，Stacy 就唔会开始嘅，等大家准备好先吓。好啦，准备好啦，系咪啊？
系。
系。咁我哋再俾啲掌声啊，请阿 Stacy 出嚟啊！
我攞翻个袋套俾佢喎。
好 ，OK， 那我们再次进入到普通话的频道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往这个后面四个步骤，好。通常来说呢，其实有很多伙伴问我们，就说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经销商伙伴，在我们的成功五要诀里面，最想听的可能是零售跟账户，好，就是知道怎么出去做啊什么的。那我在这边其实也跟大家强调，就是如果今天没有态度，就是姿态没有出来，不管你做再多，其实效益是很低的。如果一旦我们脑袋的东西的设定是对的，一转变了之后，你会发现出去零售很容易，招募也变得很容易，因为其实步骤是很单纯的。但是实际上在零售跟招募的详细的内容，鼓励大家，这个是平常 calling 的重，不可能在三个小时之内又要谈怎么画梦想版，然后又要谈怎么样实际服务顾客的话要怎么说这些，所以有很多的实际上业务上面的一些细节是要放在 calling 里面去做强调的。但是在态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会举例啦，会强调一些重点。那大家知道，如果今天在 calling 里面一直讲态度，烦都烦死了，对不对？啊，就跟你说我要做了，还要怎么样呢？啊，是不是？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在很多大课是态度跟目标是重点，还有团队跟进怎么运作。但是在零售招募实际的细节，其实是 calling 的重点。好，那所以后面呢，我们会带的比较快一点。好，我们来谈，没有人去计划失败，只是败在不去计划。这句话其实大家都听很多了，但是我跟真的想过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有没有人加入美安的时候签约，就说我注定要失败？不可能嘛，对不对？好，2到3年，我们只希望能够将这个计划做得更完整。可是问题是，大家如果都不去规划，我们要如何成功？好，所以其实行动计划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起步指南其实就已经给了蛮缜密的一些行动计划，只是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在用起步指南，好 ，Getting Start Guide 这个内容这个资料。好，所以呢，我们在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要很明确，才能激励我们，就是我真的很想得到这个东西。好，而且这个目标是要可以衡量的，可以达到的，而且切合实际，是有这个需求的，然后还可以及时调整。那我不晓得在座的多少的朋友，你已经有梦想版跟目标宣言的，请举手。OK， 好，先举着。好，你有随身携带的，继续举手，随身携带。哦，太好了，好，谢谢。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好，像我们大家这个所有的美安人都有一个 schedule 的本子，对不对？然后这个 schedule 的本子，其实像我的行动计划跟我的目标行动计划，其实就是放在我的这个 schedule 的本子里面，随时随地都是带在身上的，然后每天是不是至少念两遍？好，念两遍。那以前我觉得这种行为模式蛮蠢的，我以前觉得啦，好，就是说，哎呀，干嘛？我已经知道我要什么了，我干嘛哈？譬如说，好像很多小女生很想要Chanel包，好，我就不太懂为什么小女生会喜欢这么老气的包，啊，那么贵太太在用的，好，所以呢，他们就会Chanel包，那就是每天念两遍Chanel包就会来吗？啊，所以以前我都觉得这好好笑哦。可是问题是我后来发现，这些小女生在做经营美安遇到挫折的时候，都比较不容易被打倒，因为她们实在很想要那个包。那幸好我才从他们的行为模式，我才意识到，其实梦想版跟目标是非常有力量的。那像我们讲，现在很多这个生意里面很多 Y 世代 ，Y 世代他们的图跟他们梦想的能力比我们老一辈，所以他们在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他们只要有这个目标，你给他方法，他们会走得很快。那像我自己是 X 世代的 ，X 世代最大的障碍点就是超爱面子，超爱面子的，所以呢，为了面子就掉了里子。对，所以我们就会失去很多机会，给人家打我们两枪，多讲两句，我们就觉得很丢脸啊，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多想要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好，Y 世代这个部分的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好，跟他们一样，这个梦想的力量要加强。所以呢，因为我们本来不够强，或是从小没有这样的环境被锻炼，好，所以呢，我们要自己来锻炼自己。所以你看，从小到大，有多少人跟我们讲，你可以成功的，你一定可以的。我们常说我想当总统，然后他说笨呐，全国总统也只有一个，还轮得到你呀？啊，哦，就是想当总统不行，那我当太空人，哎呦，哪有这么容易呀？我想要当歌星，你嗓子那么烂，我们以前遇到的 feedback 是不是都这样？ 以前我从小到好爱唱歌哦，我也好喜欢演戏，我真的好想当演员。我还跟我妈讲，我可以当三栖艺人，我又会主持，又可以，我也爱跳舞，爱唱歌，我又好爱演戏，我怎么没当电影明星啊？然后那时候我妈跟我讲说，那个环境不适合你。后来我就觉得好可惜哦，像是那什么什么 American Idol 啊，或是台湾什么星光大道，我觉得可惜我太老了，没有办法参加，否则我一定会去参加。至少让我试试看嘛，对不对？至少让我们试试看嘛。所以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尤其亚洲人的教育环境，常常抹煞了我们做梦的能力。美安多好，我常常讲美安这个生意是这样，教我们怎么设定目标，然后帮助我们一个一个达标，不觉得很爽吗？我常说，在美安没有得不到的东西，除了人家老公，你不要笑想，不要多想 ，OK， 那是别人的 ，OK， 那就不要这样。那也有人设定目标啊，不是吗？好，所以这是当然比较负面的啦。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是学习如何达到我们的目标，因为呢，其实只要设定出来，其实可以衡量的，可以去算出来，我需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我要做什么，还是要花时间呢？还是要花精力呢？还是要花专业呢？这些东西如何可以达到？所以呢，什么目标？什么时间要拿到？最重要的在这里，我要付什么代价？大家想，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我说拿就可以拿到的，不用付代价，那我不是早就拿到了吗？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过他喜欢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没有拿到他想要的，因为他们都被困难挡住了嘛。被困难挡住了，所以一开始就要设出困难是什么，因为就是突破它才拿得到，所以困难设立出来，我们就来想成功计划，来如何突破困难，对吧？对吧？
对
，Hello，OK，、okay,
在。
所以呢，写在纸上啊，把我们目标写在纸上，然后呢，每天读两遍，然后每天在执行突破困难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一开始要写出来，所以大家在设定目标的时候不要怕。好，不要想说可能会怎样，所以就不写，可能会怎么样，对，先全部写出来，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样去把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一个一个把它处理，把它解决。好，所以我们先确认一下，就像我一般的带伙伴做这个目标设定跟梦想版，我不太会说就是你写一下你最想要什么，什么三个月想要什么，五个月想要什么，八个月，十个月，一年，这个我不会，我就是一张白纸，你先把你所有可以想到的东西，你想要全部写出来，随便乱写。好啦，是不是就开始写啊、画啊、弄啊什么的？然后呢，一个资深有经验的经销商带着我们伙伴来想，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这个东西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如何可以得到？然后再帮我们这个伙伴去确认这个目标的必要性，然后呢排序它要完成的时间。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带，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目标本来就分很多种。好，有的人是想要什么东西，好，就是花了钱可以买到，像买什么包包啦、鞋子啦、房子啦、车子啦，这都是同一类，只是价值不太一样嘛，对不对？金钱不太一样，好，把它列下来。那有些朋友呢，其实他的目标可能是想要去学习，譬如说像我早期，我一听到美安这个目标，就是我想出国念书，研究所拿硕士学位。那以前拿硕士学位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但是后来美安已经做起来了，我发现我为什么要找工作，神经病啊！我已经可以半退休的生活，那我要念的研究所跟我要念的项目跟我要念的学校是不是就调整了？
对，
可是我的目标没有改变。我还是想出国念书，因为出国念书是我想要的生活的经验，这是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所以学习也可以是一种。所以像我们很鼓励伙伴是不要拿自己的目标去复制伙伴的目标，不要觉得伙伴都应该跟你一样，那也不要觉得就是我的目标应该要跟伙伴一样，好，去抄袭别人的目标。因为其实目标必须是自己真的很想要，像我们就说我要出国念书，然后我们伙伴说那我也出国念书好了。可是如果那本来就不是你想做的事情，何必嘞？好像以前我自己本身也喜欢流浪狗，然后我说我想开这个基金会，那我也听过我们一些伙伴说那我也开基金会好了，我想说很好啊，那就大家一起开啊。可是这伙伴也是两礼拜之后就不见了。对呀、啊，基金会嘞，因为这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要应该是说引导伙伴，我们资深的伙伴要有能力去引导伙伴找出他真正想要、必要跟需要的。那这些朋友是不是他希望能够有什么？有时间跟家人相处，陪伴孩子成长，然后呢，或是陪伴父母，像这样子的，这种是所谓这个情感上面的一个需求。还有有一些呢，有一些朋友就会去做一些比较社会公益啦，贡献给这个全世界人类的这种目标。 那有一个重点是，不要觉得目标太小或是目标太大，因为其实这个小目标跟大目标只是完成的时间差异而已，每一个目标都值得被人家尊重，好不好？好，所以这个部分，所以也要爱惜跟尊重自己的目标，不要怕自己什么好高骛远啊，想太多。我们只要行动计划规划的得当，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目标。好，那我们目标设立出来之后呢，条件需要多少收入？那这个收入什么的佣金？好，如果今天我要买到，好像很多我们很多的伙伴设的目标的极限的目标是，他想要去一趟美国考察自己的生意 ，OK？ 好，所以考察生意的去一趟美国，哦，需要4000块美金，好，需要4000块美金就是他的目标。那多久之内要达到？5个月要赚到4000万，4000万，哇，4000块美金，哇 ，OK， 我也想学，好，4000块美金这样子一个目标，5个月要达到，是不是马上拆？那4000除以5个月，是不是每一个月要赚到800块美金？好，800块美金马上继续再拆，在我们的生意里面，你可以拿到多少的佣金，或是零售到多少什么，然后是不是再往下去算，继续拆解？所以拆解出来，马上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就像我们的伙伴，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常我们每半年去，就是说什么时候要缴机票的钱，什么时候要缴 bus 的钱，什么时候要缴饭店的钱，什么好这个 schedule 出来之后，然后呢？他们就会在就固定的时间之内一定要兜出这个钱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真的有这个小女生20几岁而已，马上去什么开团揪团购做 party 什么的，然后赚那个零售利润来缴机票钱，然后再继续努力，然后再赚出这样的钱，整整4000块美金完全靠零售利润赚来的。几个月之内，3个月之内就做到了，因为他有目标，然后有时间上面的一个要求。因为5个月是我们要出发了，可是有些钱是要先付的，对不对？所以你像他3个月就可以赚到4000块，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受到很多的锻炼？然后 UFO 也达标，然后招募也做到，零售也会了，然后再带着团队一起做，所以他的团队也不会因为年纪轻或是有没有工作，全部可以透过这个生意，美安这个生意来做到这样子的收入来源，那是不是大家业务都提升？因为他们都有目标，目标什么？去美国考察生意。所以像我们就一票一票的人去，然后呢越来越多人可以去，或是有的伙伴他可能能力没有这么好，他不是半年可以去一次，他就一年去一次，但是绝对不会说去没有用不去，或是爱去不去，不会，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你看拆解的功力有，达标的能力有，信念会上来，那接下来也不容易吗？所以像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已经都可以买2-3个 LV 包了，可是对他们来讲，我是常常这样跟团队讲啊，哎，你也可以拿个 LV 呀、啊，然后抱一个苹果电脑啊，然后穿个阿玛尼呀，然后很漂亮，然后出去摔一跤，全部都坏了，啊，什么都没了。可是你知道吗？学习到的脑袋里面的这些资产，你摔一跤，只要不要摔成袖斗，都还在，对不对？好，哎，大家听得懂袖斗吗？这里好像没有人讲袖斗，袖斗是台哦，可能台湾话就是阿达阿达，可以这样讲吗？也没有人这样讲。OK， 就是脑袋有点傻，那这边要怎么讲？学一下，
傻着，
就是傻瓜啊。有没有比较搞笑的讲法？
有啊，你讲，傻着，
气着，
气着，傻着，傻了，
傻
着，
笑头啊，
笑头啊。对不起，那个会后会 coring 的时候再学。OK， 好，所以就是说，在脑袋里面学习到的东西，你眼界看到的东西，其实是很 priceless， 是很无价的。好，这跟物质的东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其实在这边啊，我们只要把它确认出来，好，列出了目标，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赚多少钱。那只是说，在这个生意的初期，我们会不断的引导我们的伙伴，好。目标设定的正确性其实还蛮重要的，像我们早期都乱设啊，什么想买一对耳环啦什么的，那很轻易就可以达到，那就没有任何的挑战性了哈，也没有困难度。OK， 好，那将这些目标转换成行动计划，这2到3年呢，我们可以赚到多少的这个佣金，在于被动收入，我们可以根据公司给我们允诺的系统来规划我们达标的时间啊。我想买一栋房子，你看香港的房子是不是非常的贵？OK， 没关系，再贵也是买得到的、啊、对不对？好，所以你就说你要什么地段，你要什么大小，然后到底要多少钱，然后大家稍微算一下，如果要花3年3年后可能会上涨，你要把这个时间这个都算去，一定是要准备多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时间有多珍贵，时间会倍增的耶。所以如果你早一点买，是不是就可以赚更多？ 或少花更多钱买到你想要的房子或是你想要的东西。好，所以呢这个立下来，然后呢去拆解我们的行动。先说那我们就是做 UFO 嘛，三个月做 UFO， 三个月做 UFO， 那就是两到三年。可是万一我想要的东西大过于这样子的钱怎么办？可是我三年之后我一定要达到，那你是不是可以把你做的事情再压缩，做得更密集一点，但是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呢当我们在这样设定清楚之后呢，是不是团队里面不会只有你，你要带出领导人，大家都要复制，都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我们最后一个步骤再讲，这边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会听不懂。好，也就是说打团队战，你要很清楚这些事情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做。如果今天你要达到这样子的收入，这样子的一个 ping level， 你的合作伙伴有多少人要能够达到 UFO， 有多少人要能够达到这样子一个 ping level， 把它设定出来。所以你就不会一直只 focus 在自己怎么样，你会一直很重视团队怎么样，这个有没有再复制出去，我们再达成。好，然后呢以这个实际的一个状况来调整。假设今天我们就是好，我要赚到1000万港币，要买房子，对不对？1000万港币，这里贷款可以贷多少？Mortgage 可以做到七成，我要一个1000万港币的房子，可以贷到七成，那你至少要准备300万的现金，对不对？好，那设定目标就要会设，你准备三百万的现金，然后呢，你的业绩，我们的这个美案已经做到一个程度，银行也可以拨款给你了，所以你的目标就是300万的现金，然后你有这个贷款的一个能力。那300万的现金到手了，你是不是就可以去订房了？可是大家有一个概念哦，你应该是先去搜寻这些房子，你钱一到马上下单，对吧？不是我钱到了还在抱着钱呢，看啊有没有房子，哎呀喜欢的都被买走啦，然后再看，哇结果看到需要400万再回头去存钱吗？
不会。
所以其实这些很有意思，他会教要教我们在行动计划里面要列队。其实你应该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设定目标，你要先去把房子稍微扫一下，你真的喜欢吗？你真的那么想要吗？否则你状况你就会很容易打消念头，哎呀其实房子小小的打扫也比较，哎呀其实不需要住得这么远啊，邻居我都不认识啊，是不是就很多很多的借口让我们就打消这个念头。你要真正实地的去考察一下，所以就去看房子。像我跟我妈妈那个时候就上就去看房子，我妈说真的有钱吗？我说哎看了再说嘛。就我们真的有一次去看房子，看到一个好想要的，在这个台北这个敦化南路很好的地段，可是买不起，没有那么多现金，就是因为那个的那个感觉，他好要那就好想要，连我妈妈都好喜欢，然后我觉得价钱好好哦，我到现在想到还会痛心。因为如果我那个时候真的买了，真的是现赚2年可以赚多少钱，各位知道吗？因为台北的物价那个房价也涨得很高，至少差了1.5倍，我看那时候是3000万台币的房子，现在至少5000万，至少非常好的一个地段跟房子。那我怎么知道这2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就2年之后，哎，真的我比较富有，可是5000万对我来说是不是有太多了？可是问题是，就是因为看了那个房子，我更奠自己的斤两是多少，然后回去是更专注的努力，而且知道你也真的要好的，你要很多的准备的，尤其手上的现金是要有的，好，贷款能力也要足的。哇，这样的一个刺激，哇，回去更专注了，更拼命了，而且更不金刚不坏之身了。后来就在看那个房子1年。之后我也买了房子，虽然没有买到那样子一个地段，可是买到了我妈妈最想要的，因为我是买给我妈妈住的。好，那最想要的房子虽然没有到3000万，但是也2000多万，现在也涨到3000多万了，多好啊，对不对？好，谢谢。好，对，其实鼓励大家就是这个要多做功课。可是就是因为那样的刺激，我更专注。可是我从来没有少看房子，多多少还是看啊，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当初出手买这个房子，从头到尾花不到3个小时就搞定了。接下来就让我妈妈自己高兴看跟人家怎么谈，怎么弄装潢，怎么弄都让我妈妈自己去照她的意愿去做，我只要出钱就好了。那我还记得我签约的那一天，然后就是签约好打定了，然后那个马上提现金先付那个押金嘛，然后我就跑到高雄去讲创业说明会了。哇，那天创业讲特别带劲，因为老娘终于买了。谢谢。所以其实一套目标很重要的，而且看一个目标一旦完成，这会有带动力。那时候也是跟伙伴分享什么，我们团队现在非常多人都在看房子，然后陆续都开始在买房。也许这个等到实力坚强起来的时候，就立刻下定就开始动作了。那重点是真的很需要也很想要，这一点很重要。好，所以其实大家都做得到的，但是困难是什么？我们有多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
我如果今天买房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哎呀，别人跟我说啊，真的可以吗？怎么样？哎呀，你做这事情怎么样？其实我房子买给谁住？我不是买给他住。那还有最重要的是，我没地方住，他的房子会不会给我住？不会，这个是重点。所以不要太在意别人想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很多我们团队很，我们讲团队里面很多 leader 都帮你很多，你都不在意他讲的话，那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外面根本没有帮助你的人讲了什么话？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OK， 好，心理障碍要突破。好，你真的很想要，你很明确，而且你厘清了，你再怎么辛苦，有没有谁会给你钱？有没有谁会给你钱？没有，那为什么那么在意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想法？再来呢，时间分配。那我想，时间分配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我们想，这年头谁不忙啊？你说，哎呀，我好忙，我好忙。是啊，你说我以前教4到6岁的孩子，他们是全世界最忙的小孩。哇，这个从早上8点起床，9点开始上课，每一个时段都排得满的。那以前我教的小孩都是很富有的孩子，那他们就从小父母都安排很多的学习啊，因为怕竞争不过别人什么的，他们都这么忙哎，那我们是不是也很忙？对呀，大家都忙啊，那时间怎么分配？你就会发现越优秀的人，他的时间分配越聪明。所以今天大家不是在比忙的，重点是你忙出什么东西来。如果今天我们忙出的东西是很值得的，那大家忙啊，我也忙，忙着玩啊，对，很忙啊，要忙着吃，忙着玩，忙着开玩笑，好，忙着看电影，是不是也很忙？那可是忙出的结果是什么？都忙出了业绩，跟伙伴看电影看出业绩，因为我们会哈，小会会比 Corin 还有效啊，对不对？好，乐趣去就吃喝玩乐一趟下来，我们也会忙出业绩，因为吃喝玩乐都要刷卡，都是 IBB 啊，对不对？好，所以大家的忙怎么去做规划，还有很多的责任怎么分配？那我们刚在 ESBI 象限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我们现今的社会其实最辛苦、最可怜的就是最能干的人，最能干的人就是什么责任都扛在身上。所以呢，最后呢，牺牲到底的就是我们自己。可是你会发现，其实有智慧的人，他会做什么？他会去做训练别人，然后呢，责任分担。那当我们把责任分担出去，别人也会有成就感，那别人也会成长。那么有能力的人就会变得更多。好，所以呢，在很多的责任，包括家庭责任。所以像我小时候，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母亲带我跟我姐姐两个人非常辛苦的在她一个人工作养我们两个。所以我妈妈从小就是，不是我妈从小，我们从小，我妈妈就会告诉我们，1、3、5是谁洗碗，2、4、6是谁洗碗，还有洗碗洗盘子，然后我妈妈洗衣服，谁要叠衣服什么什么。那因为我母亲她实在是因为她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可是她也要照顾我们，她就锻炼我们。可是我觉得在这无形之中也锻炼我们去做一些工作分配，然后我们从很小就会洗米煮饭啊，然后就会洗东西啊什么那些，所以这个思维带到学校里面，我跟我姐姐都是学校，常常当干部啊或什么，我们就知道就是分配嘛，干嘛都自己弄，就是分配出去，然后呢大家一起分工，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思维上面的转变，时间的分配就不会有障碍了。不要怕人家做不好，因为你不给他机会，他就没有机会做好，好不好？好，这个是调整一下。那财务的障碍，这也是思维的逻辑。我们刚刚讲，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伙伴愿意花4000块美金去美国？其实对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4000块很大耶，很大。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会赚到这个钱，可是因为他很专注在这件事上，他就不会想说4000块就赚到了，结果去给我买包买鞋。不会，所以我们团队其实纠察队很多的哈，新的东西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说，像我们去美国，去 Outlet， 我们去 Outlet 干嘛？去梦想版逛逛 ，OK， 好，因为大家想买东西嘛，什么很想买，好，没有办法出手，没有能去梦想版逛逛。还有呢，熬时差，因为我们去美国会有时差，好，我们都去这边熬时差，然后我都会说，大家想买就买，你买一袋你就买一张美国大会的门票。就是这可以是同时并立的，只要你能力可所及，没有人会阻止你买。所以呢，我们就会在 before 就是进去之前，大家先照个大合照，大家都空手的嘛，对不对？然后 after 全部出来的时候，再照一张大合照，你就看到哇，前面好多大家丰富啊，买得很高兴啊，因为有些东西品牌美国真的好便宜嘛，对不对？好，也刷自己的联名卡，所以还觉得还有一点没有罪恶感啊，呵呵，这样子买好高兴。然后我就看前面好多包，我就好开心啊，我说哎呀，看到大家逛梦想版，不管那么高兴，买这么多，我真是高兴。希望我们明天大会的门票也有这么多啊，大家就这样那他买的好，所以其实这句话要先讲，因为我是觉得 要肯吃苦，然后要肯牺牲，最后呢，以后你买不完的，你就像我讲，包包能够用几个？我总不能一次出去背六个包包吧？对呀、啊，那就不好看了嘛，对不对？后来发现很多东西，其实这个财务的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做，怎么样规划？好，有时候感觉像是牺牲。好，譬如说吃我们这个吃饭，好，台湾是什么50块台币啊？大概我们讲十五块，大概15块港币可以吃一个便当，对，也可以10块港币吃一个便当。也可以100块港币吃一个便当，当然一定都吃得到。所以在这个生意的初期很辛苦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只剩下100块港币，只剩下100块，请问你要去吃100块港币的便当呢，还是你要拨？因为我要觉得票是多少，真是很没 sense 的，对不对？50块 ，OK， 还是你花50块港币吃饭，50块港币买票参加成功舞要诀，还是你吃10块钱的便当？然后呢，买一张成功五要诀的票，然后呢，一张 UBP 的票，然后还有10块钱，请那个新朋友喝杯，嘿，喝。好，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财务的？如果我会规划，就没有障碍；如果我不会规划，就很多障碍。好，因为你便当已经买了嘛，就100块花出去，没有钱上成功五要诀了。那你要知道，成功五要诀以后是让你吃不完的山珍海味。所以这个是要去做规划，要取舍的。好，所以我们像我们很多的朋友，谁不是苦出来的？包括我自己都是苦出来的。我们也不是说今天这个家财万贯可以做起来，我们就是身无分文，才要在这个生意里面这么小心翼翼的学会财务上面的一个安排。所以呢，以前真的是死命都要爬到美国去，我们也是很辛苦，也是可能先刷卡了再说，回来再说。对，所以这个生意的这个思维要能够学习，那所有的障碍都可以被规划好。那以后人生就没有障碍了耶，你觉得蛮好的吗？对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要追男生，规划好，没有障碍，然后我们在美岸又有打不死的精神，对不对？然后又很会善用资源，你看都没有得不到手的嘛。哎呦，我也希望这样。OK， 好，所以呢，很详细的计划，每天要做什么，每个礼拜要做什么，每个月要做什么，其实都可以规划好的。然后接下来就什么？照做。小学生上学有没有想过今天要学什么，明天要学什么？没有，进去是不是就课表，然后是不是第一堂课什么，第二堂课什么，是不是都这样做？所以你看我们小学不都念得好好的吗？中学是不是也念得不错？到高中或继续学业也还可以，一到大学就完蛋了，因为大学都自己选课。有没有发现自己选课就是不要早起，然后呢教授很凶不要，好，这个很会当人的不要，然后呢，那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很凶的很会当人的都是好老师，然后那种要早起的一些课程什么都是很热门，所以开在那个时候。所以如果我们都把这些都按照自己想吃的菜来吃掉，你就永远吃不到真正的好菜了。好，所以其实规划是这样，一旦定下来照表操课，所以我们就会随着每一天的行为而得到一些许的累积，一些许的累积，一些许的累积，慢慢这个生意就做起来了。所以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做美安的人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2年了，5年了，像我现在都黏了我的妈妈呀，随随便便再过2年就10，这是一个已经有一点时间的这样子的。然后我都觉得哇，我自己都年纪都已经变得好大了，就是时间差好多。所以现在想尽办法产品大量用，让自己像刚刚加入的那个年纪，但是呢有不一样的一个收入。 OK， 好，所以呢其实就是一直做细节，我们在 call 里面去讨论好不好，都是介绍生意啦，建立关系啦，好，分享产品啦，好，参加培训啦，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然后呢带人家来评估考察生意啦，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越做越扎实，越做越专业。好，根据我们的一个目标来做，然后呢要做些许的调整，做一阵子也不用把自己压力搞得这么大。好，万一今天时间要到了，譬如说3年了，我还没有存到300万港币怎么办？就觉得哎要死了，这个事情不会成功的，我该死啊，我好难过啊什么的。然后呢，那是不是我这样 overreact， 是不是太起这个叫什么，反应过度了？其实是一路调整的。如果今天你把这个300万拆开来看，它不会是一年存100万吧？不是吧？我们是倍增的生意，其实很可能前面2年半可以让你存到假设50万，可能是在最后半年给你250万，你相信吗？
相信。
所以不要到了第一年，哇，我没有存到100万，而且可能1万都没有存下来，然后就觉得很物质，不是物质，这是台语，觉得很难过，很沮丧等等的。好，所以这个是随时调整，而且要跟资深的经销商去做讨论，好不好？去确认这样的行动计划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期达标？真的不行，不要改梦想，不要说好了，那4000万不要买个400万的好了。 好，这也改太多，哎，对不起，1000万，对不起，我想说1000万的买不到，然后就去买个100万的，好，不要改变你的梦想，调整一下时间就好了，然后把计划去做一些调整，好，用成功五要诀的一个测量，好，所以其实如果目标是很明确的，零售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你打不死，你只要打不死就很简单。那个周星驰以前在这个台湾的商业周刊里面有一篇报道，他是常常比喻自己是小强，小强是谁？是蟑螂。你看华人的小强名字都有啊，都是蟑螂，就是蟑螂，就是蟑螂。好，你看为什么蟑螂这么几亿年都没有灭绝，就很有意思。第一个打不死，第二个打不完。如果我们的信心跟信念就跟小强一样，打不死也打不完，那不是很厉害吗？那零售招募真是简单到翻掉了，因为这些事情就是你一直做就会有成绩。可是问题是大家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第一个不敢做，第二个从不想做、不敢做，或是呢做了之后成绩不够好，又回到不敢做跟不想做。所以如果你一直敢做、一直想做呢，就算没有业绩你还一直做，然后做到你开始有业绩了，这个才是我们要听的故事。各位要知道，如果在零售上面啊，因为我今天生了什么病，所以呢我用了这个用得很好，然后产品开始大卖，然后我们就听过很多伙伴说可惜我没有生那个病那么好卖，那我们想说那个病如果是很重，你怎么没有想过人家以前 suffer 多少。好，所以像这种比较特殊的故事，我们是不是分享人家见证就好了，感恩有这样的见证，对不对？你要不要亲身经历？不要吧。好，可是呢像这种不能复制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最好的版本。最好的版本是什么？就是一个正常人。 OK， 好，可能使用的产品啊什么的，哎，刚开始好转反应也没有很多，也还好，哎，可是慢慢慢慢的，一生活上面健康，而且你知道像我们的产品很多是你平常用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当流感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威力了。OK， 好，当压力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威力。哎，其实同样的压力、同样的流感、同样的状况，可能很多人都出事了，你没事。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的功力，所以我们需要就是保持一个平衡，然后呢，稳定的建立专业，然后分享这种故事。以前我也不是很敢做推这个分享啊、推广啊。哎，可是后来呢，啊，因为我东西用得很好，皮肤变好了，皮肤变白了，然后有朋友问我，我就是这样口头跟他分享，哎，结果他就上网去订了耶。这种才是最好的故事，各位不觉得吗？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我一开始做的好不好，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普通老百姓不一脚印来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目标，就是那个打不死的精神，所以我们会一直试，然后试到开花结果。那我们也很清楚知道，因为零售是我们生意可以赚回我们现金流、赚回我们投资的，我们可以是无本的生意。像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根本没有钱，可能还有背学贷、助学贷款，好，所以一毕业都是负债的。那他怎么创业？我们就是透过办莫蒂夫 party 啊、IBV 的 party 啊等等的，让他们先有能力分享、学习专业分享，然后从销售的零售利润加入这个生意，那是不是超级白手起家？多好的故事！因为他的族群全部都没有钱。那是不是全部可以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来做？所以有没有钱是不是直接回答了问题，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到底想不想成功，你想不想创业有自己的事业。好，所以呢零售是非常好赚回创业成本或是建立创业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然后呢 UFMS 啊，好，或是参加培训的这些训练。所以为什么说像我们产品要很坚持就是零售价钱，甚至我们知道台湾还有些经销商卖的比零售价还要再贵一点，因为其实服务其实是很值钱的。还有我们参加产品论坛啦，或者是产品的一些培训等等的事业的训练，这些都是成本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零售利润。那当然点数很重要。还有很重要的观念是十顾客七人强，这个生意每一个人要有十个客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不要想把每一个人都牵进这个生意，人家好好的用产品、喜欢产品，就让他当客人。好，我们要稳定的十个客人，当每一个店长都有稳定的客人的时候，我们的点数是很稳的，大家不会跟着就不会生意不会上上下下的。然后呢，我们的客户里面，如果今天产品他已经有能力去做推广，像有的客户真的很好，他用得很好，他就会分享。然后呢，他的朋友、他的家人都托他一起买，这一种客户，你可以跟他聊一聊，多跟他吃几场饭，然后呢跟他说，哎，去收集他的这个 form 啊，去收集他的情报，然后去了解他有没有创业的。 概念啊、需求或是欲望啊，去稍微去积部分，然后也许他就可以成为我们非常。那如果没有呢，那很好啊，就是继续当客人，这样大家 OK 吗？好，所以呢，其实会有一些很好的合作伙伴的人选，那当然建立信心是很重要的，客人用得好比我们自己用得好更有说服力，这是我们一般人会有的一个感受。 OK， 好，所以呢，我们有稳定的客户，当这些稳定的客户每个月你看才买30点的产品，进而连 IBV 推广都可以到20点，那是不是我就会每一个月有稳定的300点 BV 加上200点的 IBV， 那我自己使用产品用不到100点就可以跳楼了啊？不，我的要这10楼很高呀。我的意思是说呢，大家要好好自我检视一下，因为香港的产品也蛮多的耶，而且像香港有好多我们台湾没有的产品哦，宠物系列我们没有，好，芦荟胶我们没有，好，这个Complete Greens 这个绿色素我们没有，还有那个什么
Vitamin
C 没有，还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益生菌。维他命 C 我们没有，还有小朋友的那个系列我们通通没有，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么多我们台湾都没有的一个商品。好，所以其实自产品线真的很算是真的也很齐全了，很完整的。好，所以大家要能够珍惜自己，能够用越多我们的业绩越容易成长。 OK， 好，那投入零售当然要做准备，第一个专攻的产品，所以第一个产品多就怕贪心，我们有很多伙伴主修选太多了，又想卖 web center， 又想做 motif， 又要做营养保健品，好，所以第一年选定一个，那我都是鼓励我们的团队一年攻一个，你第一年就把这个攻稳，你这个真的很稳了。什么叫很稳？这一个主修你有本事每个月400点稳定的订单，你再去攻第二个专业，否则不要贪心，要懂得借力，好，运用团队的资源。如果今天我有朋友要买网站，或者是他想要做网站，不要说就因为我的朋友有兴趣，我也要自己主攻网络中心，然后又去上课，上了半天，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结果等你开始有一点点搞清楚了，别人早就网站都做好了。所以这时候可以怎么做？我可以马上去找我们团队里面有谁是在网络中心里面很擅长的，那2对1嘛 ，ABC 滚动出订单可以拿成，大家一起可以分红，然后。这个生意也可以做到。好，所以这个选定产品去专攻，然后呢我们自己使用产品，哎，这就有意思了，学要专攻，用不要只专攻你用你学的那个，好不好？哦，我只做莫蒂夫拍谁、对不起、不是拍谁是台语，好，就我只做莫蒂夫，所以我只用莫蒂夫。好，营养保健品不是我的主修，我不用啊、是不是有些朋友会这样？好，所以这个思维要调整一下，用是全部都要用，你全用越多，你可以分享的机会就越多。只是说，因为要解释到细节的专业，可能要请伙伴来协助。好，所以其实大家有概念，不是只有招募才要请你的资深合伙人。零售有没有可以借力的？有啊，太重要的。像我自己本身，365天化的妆都一样啊。我的莫蒂夫的功力就这样，你看我穿什么衣服，我的妆大概眼影的颜色大概就这两个换来换去而已，我变不出第三种颜色，也变不出其他的画法，我永远都一样。如果我的朋友要买彩妆，我干嘛要印上呢？对，然后把它画成我的样子。我们常开玩笑说，你看哦，今天这个人化妆什么样，他去画他的朋友就会画一模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专业的会根据对方来画适合对方的，我们呢这种三脚猫就是把别人画成自己的样子，对不对？那我何必要逞强？我为什么不带他到 motive 的 party， 然后让专业的来服务他，我在后面收单就好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能够理解，善用团队的资源来做产品的这个零售，然后呢我们自己做 home shopping list， 好，居家购物清单，然后透过我们的这个目录，然后将自己的美安产品非常的熟悉，然后呢参加我们的香港现在有那个嘛产品培训嘛，对不对？
有
那个产品论坛有没有？
有
了嘛，对不对 ？OK， 好，大家要去学习。那像我们团队的事上，在产品论坛，不是说今天他要当 trainer、当 speaker 才去上，而是能够有更深入的一些课程，大家都会去学习。然后呢，最重要的重点，让自己成为产品的代言人。好，所以我觉得最有意思，我常跟团队讲，不要轻易做 transition 啊，一旦做了，不准复胖啊。如果今天你做了 transition， 我们是一个不复胖的系统。我不是说大家就是不能稍微胖一点什么，这个哎，有时候天气冷热啊，出国玩啊，美食当前啊，当然会有一点点那个。你不能说你今天本来是这样，你做了 transition 变这样，后来又变成这样，那你是不是你就是产品的代言人？代表什么？无效，然后代表什么？可怕， 就是你想变更胖吗？欢迎参加 Transition， 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产品的代言人。所以如果你决定要做了，拜托做到位，好就好好做。我自己也是做 Transition， 刚开始也是做乱七八糟的，而且我看到教练像看到鬼一样，就是因为教练会盯我们嘛，有时候会什么的，我说我就很害怕。好，所以那时候也是做的乱七八糟的，而且我最记得香港害了我不少。因为我第一次做 transition 的时候，第一周跟第七周不是排毒周吗？然后我记得这个第七周排毒的时候要只能吃青菜嘛，来做排毒，就刚好伙伴香港这边需要一点协助，然后我们就三个在做 transition 的这个资深经销商结伴一起来香港。来到了香港，奇怪的怎么东西特别好吃啊？然后呢，我们吃的乱七八糟之后，我们还去这个 clubbing 啊，然后还喝酒啊什么，别人在台湾排毒，我们在香港集体中毒呀！我的第一轮的 transition 是非常，就谢谢香港的加持，这样实在太东西太好吃了，所以是不是做乱七八糟？可是我十二周全部结束之后，哎，我还是瘦了4公斤，然后我的体脂也掉了4.多%，而且最精彩是我的腰小了9.5公分哎，哇！然后觉得哇，怎么有办法这样，就是孩子掉了，真好，这种感觉真好。可是你看我做的这么烂哦，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可是重点不是十二周，所以我后来很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不是十二周结束之后，然后呢就不全新生活了。全新生活最重要的是十二周只是一个开始，它是一个锻炼，还有一个磨练你成为这个习惯。然后从第十三周的第一天开始，你自进入全新生活的世界，你要开始，你要自己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所以像我自己是这两年越来越瘦，我不是一口气哇变怎么样，然后我也开始知道说，哎，吃什么东西，哎，真的会体脂会提升，好，这个体重会增加，然后什么的，你开始会去控制，你会去调整，然后融入你的生活。所以很多人说 UFO 怎么做，其实第一个 UFO 也是十二周嘛。这是一样的逻辑哦。第一次做是什么？让你锻炼有这样的专业，你可能做的乱七八糟，最后没有得标。可是你第二个十二周继续做一样的事情，你会越做越好。所以我后来很喜欢观察我们团队做 transition 的人，他 transition 做得好，他生意绝对做得好，因为这跟自律很有关系。不是说只有教练盯着你，你才好好吃，没盯着你呢，你更要好好吃啊，因为你胖又不会胖到教练身上。像大家有抓到重点吗？所以后来我非常喜欢我们 transition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因为它跟生意是完全可以结合的。所以你知道瘦是一辈子的事情，哎，那如果我们一辈子都不会胖，你不觉得很好吗？我常在这边实在忍不住多分享几句。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参加同学会，出场都像电影明星一样，因为30多岁，我都快40岁了，你要出场的时候，我们快40岁的这个年纪，从肚子可以看出年纪。哦，肚子大家都大起来，男的女的都一样，有没有怀孕也没差 ，OK， 好，就是这肚子会越来越大，然后肚子大也不知道怎么把它减下来，那也有人少吃多动，然后越来越胖，因为观念是不是错的？很多人都不吃，新陈代谢越来越慢，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胖，也真没吃到什么。像我们是越吃越瘦，一直吃，还越来越瘦，你看是不是气死人？那就是 know how， 你就是有这个 know how， 所以你看我们越玩越有钱。越吃越苗条，是不是气死人了？这就是 know how， 我们就是知道这个方法。所以现在像我的朋友啊，大家都为什么大家都在谈呀，现在胖啊都很难减什么的。以前我都会急着开口，现在我都不会，我都让人家来问我，因为我干嘛跑到同学会里面当教练啊？人家没有真的要学，可是当他们谈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就会说：“哎，所以 Stacy 你怎么都好像没胖，而且哎你比以前更瘦嘞。”我知道 know how， 我就停了。这享受的人，他就会问我。就很像在把 Facebook 讨论了半天，真的有兴趣会私讯你，会 message 给你，而不是在上面讲了半天，最后没有任何行动，没有任何行动力了，我干嘛跟他多聊呢？所以一言以蔽之，一样的观念。哎 ，Stacy， 为什么现在都可以到处玩，然后好像生意真的做得很好，听说你收入还蛮不错的，因为我知道 know how 就上当了。然后接下来真的有兴趣，他会问我问题，我不会像傻瓜一样，你也想赚钱吗？我教你。你也想变瘦吗？我跟你说啊，噼啪又讲得像什么样，好开心哦，就变成全场那个同学会的综艺节目主持人，然后哇又说学逗唱。我以前就是这样，一个单子都拿不到，一个名单都拿不到，然后大家怕你怕得要死，因为现在好像是来不是来卖东西的，就来找人的。好，可是我现在全部都是不讲话，然后呢人家问我什么我就稍微分享一下，从我 Facebook 观察我，他们都会跟进我什么，我就稍微聊一下，淡淡的聊一下，然后有兴趣的就会私下来找我。好，所以我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 分享了很多的商品，然后分享了很多事业给很多的朋友，但是他们会不会继续用，会不会真的加入个人造化？我是说真的，有的人他只是一阵子热络，因为他很快结婚了，他想要瘦一点，可是结了婚觉得已经卖出去了，所以呢就不 care 了，对不对？好，可能 有一些朋友呢，他最近可能因为有家里有什么事情，所以手头比较紧一点，他觉得很紧张，比较缺钱。可能过一阵他工作好像给他加薪什么，他又没感觉了。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执着跟专注力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往心里去，我们做好一个很好的 messenger， 很好的传递者。但是很重要，我们怎么传递？因为我们是代言人，站出去就传递了，你站出去就说明了一切，你的生活模式，你的这个外形，你的这个健康保养等等的。那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的代言没有这么明显，那就要学会分享一些故事。那其实现在全球的 marketing 行销都在讲故事，因为故事又好听又有趣又好看。就你看广告，每一个广告不都是故事吗？那每一个广告就说喝这个会怎么样，然后就没无聊，然后大家很烂广告，然后是不是就过去了，然后大家以前都不想看广告，可是发现现在广告好好看哦，哇，演了半天你都不知道卖什么，那你就会一直看一直研究，然后有的还要到网络上面继续回到 Facebook 粉丝俱乐部，你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故事。所以你看像我们就要学会什么？学会讲故事，学会分享，这个在小组 Corey 可以练习的。为什么有的朋友讲起来这么生动？为什么有的朋友讲起来这么可怕？这中间的差异是什么？第一个，真实性。好，它必须是真的，因为是真的所以讲起来特别带劲嘛，对不对？你不能说自己瞎掰了，掰了半天还要想半天，因为那是掰出来的。所以香港有讲掰这个字吗？有吗？哈，瞎掰没有，台语装出来的。哦 ，OK， 好，就是你编出来的，你编出来的东西，你一边讲还要一边编，是不是都会打断？好，那都是假的。我们是普通老百姓的特色是，我们只会讲真的的事情，所以你只要把真实的讲出来，然后慢慢学习。像我自己在带 Corey， 我还有一次有教大家怎么讲故事，因为以前我的专业就是讲故事，讲给小孩子听的。我可以把小孩子吓得屁滚尿流，我就好爽啊！他讲很恐怖的故事什么的，就是你怎么样把人带到那样一个情境。你说有没有技巧？有，第一个，你很在里面，这是唯一的技巧。我们有多少老师讲故事就在念故事？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熊出来了，小熊跟兔子说，你吃早餐了吗？兔子说还没，小熊说我也是。你觉得这种故事谁要听啊，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在里面，你说小熊跟兔子说，然后兔子说什么，小熊说什么，仿佛我就是一下是熊一下是兔子，是不是就很有那种感觉？好，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难的，就是我们自己很在里面。可是呢，自己很在里面，因为你就是那个人。所以就鼓励大家，为什么要叫大家多多使用产品？不是说哎呀，因为用我有 BB 啊，不是这样的概念哦，是因为你好好用，你会融入在其中，你很容易创造 BB 的。所以其实零售我可能没有办法用 PowerPoint 在讲，时间不够了。所以零售的概念，我们直接抓几个重点：第一个自用，到第二个呢，你要参加培训。那培训跟自用其实是同步的，因为你越多知识，你越多 know how， 你就越知道怎么把产品用到最好的一个效果。好，所以培训自用，然后呢，下一步你就可以做到分享，然后要有一个心态，不要觉得我今天跟你讲你就要买。你要觉得我今天有机会跟你聊到，你真的很幸运。那如果你想知道细节，我们多聊。第四个，如果人家真的要买的时候，不要手软。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也很客气，讲了半天啊，讲得好生动，就别人说好啊，那我来两瓶酵素好了，这个益生菌，好买两瓶酵素，就说啊不要了，买那么多干嘛？先试喝看看就好了。哎，是不是想把他掐死？好不容易已经讲到那个，人家买就买两瓶啊，太好了，刚好我也要一起买，那我们就马上下单，马上服务，马上做好。所以真的有结单就不要怕，直接拿单。然后呢，下一步就很重要是。你要跟他保持跟进，但是保持跟进有一个重点，不要开口闭口就问他你喝了没，喝了有没有效，好，有上厕所吗，皮肤有没有变好，有没有很像就像记者一样开始问问题，好，还是一样什么，先跟他聊你们平常就会聊的事情，然后最后也才提到说，哎，上次我们大家一起买的酵素你喝了吗，哎，上次我们一起这个买的 OPC 你喝了吗，然后听他什么 听他的回应，我们再继续决定要怎么讲。好，所以其实做这个生意，就是听比说重要很多。好，说要敢说，但是听要听仔细。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小组的 coring 真的要多练习，把这个流程抓好。其实不过就是这个流程嘛。那如果他说啊 ，OPC 还没开耶，那我要说什么？你看哦，如果他这样讲了，我们要马上反应啊，对不对？我不能说你还没开啊，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打电话问一下那个推荐人，哎，他还没开耶，我要怎么讲啊？好，所以你是不是你要对于所有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要直接反应？所以他如果还直接被训练成我要讲什么，像我就会说还没开呀、啊，为什么还没开呀、啊？我们那天聊到那么开心，我以为一回家就会开的。然后不要讲说还没开，为什么还没开？好，这是不是我在讲一样的事情？可是我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啊，还没开呀、啊！哎呦，那天我们讲的好兴奋，我以为你会立刻开，像我就立刻开了。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什么像我，哎呀，你还没用啊，那个面膜，火山泥面膜超好用的，我一回家就忍不住，马上就打开来就用了，哇，结果贴墙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用了吗？有什么什么？他就可能说，哦，真的吗？哦，那我赶快用。你要去渲染别人，让人家愿意做这件事，因为他前面已经下单了，代表他是想用的。他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或什么的啊，真的哦，太忙了哦，好可怜哦。好，那今天晚上赶快喝一下，你就可以提振精神啊什么啊。太忙了，没有时间敷脸了。我跟你讲，你不管忙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敷了，就像没有忙过一样，真的皮肤会亮很多。好，你要去跟他分享，可是前提是我必须说的是真话。像我昨天晚上也敷那个火山泥面膜，好，敷的可厚了。我们伙伴说，哎。我跟我的伙伴说，你们的面膜敷多厚？因为他们会在 Facebook 上面贴照片。我说怎么会敷那么薄？像我都敷超厚的，大概三次就用完一条了吧。我讲还敷脖子啊什么这些的，然后我觉得好好用。然后我们伙伴前两天才跟我讲说，因为我们敷到一个程度好像会很干嘛，对不对？好，差不多该洗掉了。可是如果你可以让它敷的营养素更久一点，不要有那么干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你可以再喷一点我们的化妆水上去，然后可以让它这个。哎，我昨天晚上我听到马上学习，所以我昨天晚上在敷的时候我就会喷上这个化妆水，它哎真的更冰镇，然后可以敷的更感觉更舒服，哇，那卸完之后觉得皮肤会变得更好。所以像我们在讲的时候，你自己一定是这么做过的，那是不是就很容易？所以其实跟进订单就不困难，你用什么分享什么，好，有的买单，好，没有买单那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以后人家就越来越喜欢问你，你怎么一直变好，一直变皮肤变好，变漂亮，变年轻，变苗条，然后变富有，招募不就做到了？好，所以呢，讲到什么程度很重要。那零售是这样做，招募呢？你想招募，我们到底在卖什么？招募我们到底在推广什么观念？你想让人家知道什么？你说知道美安啊 ？No， 我们不是想让人家知道美安，我们想让人家知道什么？你对你的生活满意吗？所以如果要继续建立关系，我永远跟团队讲，其实只有一个观念，你有办法跟你的朋友聊出他的生活满意度，你就赢了。你要跟他聊哈，你觉得你生活满意吗？那对于生活满意，我要怎么聊出来？他想要的东西有没有得到，就影响满意指数嘛，对不对？他想陪孩子，有没有时间陪孩子？他的健康想提升，他有没有真的提升？他想要变瘦，他们真的变瘦？他想考到那个学校，他没有真的考到？这不就是满意度吗？所以你要做什么？问问题，然后呢，听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去抓出他想要做的事情有没有达标？如果都没有达标，是不是就挺不满意的？那我该怎么做？
方法
好，我举实际的例子好了。如果今天我跟小我的朋友小明好了，我跟小明在聊天，然后我们好一阵子没有见面了。哎，小明跟他说他最近准备结婚啦，然后呢这个工作上面什么什么，我说真的太好了，准备结婚了，哇，那你一定做了很多的准备。他跟我说他结婚要做什么准备，我说哎，我是没结过婚啊，可是我所有结婚的朋友他们都会准备一笔资金啊，然后看是不是准备买房啊，然后呢你准备生几个小孩啊，会有规划这些，那我是不是就是大概这样讲？然后呢小明说啊，那我现在我们只准备了那个结婚要用的这个钱，我还不知道准备这么多，哎啊，那我现在想一想，那其实我工作的这个薪水其实也不是很够啊。怎么会，你工作这么好，你薪水已经比很多人高很多了耶，你都会不足吗？哦，真的啊，可是我们这个我太太他们家要求都比较多什么什么的，哎，小孩，哎，我还没想过，哎，小孩要生几个， 两个小孩刚刚好，哎，我说，哎，你知道吗？小孩现在花费还蛮高的，大概一个孩子至少准备1000万台币吧，两个2000万，哎呀，你薪水这么稳定，一定可以做点累积的。这就是我讲话的技巧。我在说他的收入不错，而且稳定。如果不错又稳定，那就继续过嘛。这时候他会跟我讲什么？没有不错，很不稳定。抓到重点了。好，那大家抓到重点之后，我要说什么？那你现在即将结婚，可能马上就会有孩子，你要做点准备了。这就是第三个重点。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计划？什么叫计划 ？Plan，P-L-A-N， 有没有什么 plan？”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计划的。我们一直有计划，是我们被训练的。没有做美案之前，我们也是很没有计划，不是吗？随便按怎么过怎么过。礼拜天你会做什么？哦，不知道，看到时候再说。可是现在礼拜天你要做什么？成功要诀。好，你是不是都有计划？你会因为这个计划推这个计划，你就会很有规划。好，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一个技巧。所以我要听出他对他的生活有没有计划，满不满意？如果他很满意，那能满意多久？所以如果今天小明的回答是，哎，我薪水真的还不错哦，你刚提到，哎，1000万没有问题，我说哇，真的太好了，然后又很稳定，哇，那真的太好了。那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很多人说，哎呀，你看他过得很好，他不需要美安。哎，美安不是过得很惨的人需要的，不是的。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跟他讲说，像你这么好，这么好的一个生活啊，什么什么那些，像你像这公司这么好，所以你打算做到退休吗？所以你打算做多久？所以你打算怎么样？怎么？我还是要听的是什么？还是计划？那他就开始把他的计划告诉我。如果他的计划真的很好呢，我们要跟他学习，好不好？像我很喜欢跟他聊天，因为我可以跟人家学习啊，我不见得一定要多做美安，可是他可以教我很多，我还可以跟团队 Corey 的时候跟人家讲。而如果像他跟我分享的计划真的很好，我们跟他交流，他说哇，像你这么有规划，我啊自己最近也上了一些培训，我也有一些我的计划，你们就可以开始交流。如果他是一个有计划又上进的人，他会听你讲话，他也会参考你的计划。所以其实我们想，有时候说 recruit up， 我们想要跟一些很优秀的人啊什么的，我们不是说想尽办法打击他们，不是，我们要去寻找很厉害的人，然后呢互相学习，然后我们一起打拼。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们也很有规划，他也很有规划，我们一起来，那我说一下有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参考啊。甚至呢我有一些 partner， 哇，我觉得这些方面真的是蛮厉害的，有机会我介绍我几个 partner， 你给我们好好这个分享一下，那我是不是可以借他的力，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让他知道我也是有资源的，我也有一方之霸，这样子，然后大家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做建设？所以讲话的方式要开放一点，不要好像只有要不要、能不能、想不想。如果都是这种所谓封闭式的话题，我们之间很快就没有话可以讲了。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深？不会，可以嘛，好，所以就是广聊嘛，对不对？他这边洋茶文化不是很好，大家一天到晚都好多人在吃，在洋茶，对不对？然后有花香的，就是很多聊，就是聊，就是聊。哎，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我有一个机会，我有一个计划。如果你有想要知道这个机会跟计划，我就跟你分享。在哪里分享？绝对不要当场分享，当场分享目的性太强了，好像我今天问了半天就是为了show plan。那不是朋友，就有点尴尬了，所以就讲了半天说哇，就哎，他开始觉得哎，我你既然你说你的朋友啊，你们一起合作那个还很，那我就说哎，其实我们还蛮有 partner 的需求，有机会我介绍我的 partner 给你认识，我们再一次聊一聊，下一次就show plan了，这样大家 OK 吗？好，所以我们要懂得所谓的能够把我们的朋友挑起他的兴趣，然后邀请他来到，不一定直接是 UBP 哦，邀请到我们。可能二对一，可能几个朋友来跟他再进一步解释这个生意的一个机会。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recruit 就容易很多了，而且呢姿态也很高，而且还有一个是不要立刻曝光。好，就是大家就是我们新朋友，我们很多新的店长就是曝光的太快，好，然后呢被打枪打了很多，然后就进入煽动期，不敢再曝光，打死都不讲美安。好，那是不是也很可惜，错过了很多机会。好，所以为什么要列名单？在我们在招募的这个部分，第一名单列出来，跟资深的合伙人来谈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是需要参加一些活动，有的需要吃一些饭，有的要收集情报，然后从中间去找出对方的需求点是什么。有的人真的还蛮需要我们的产品，大胆讲，有的很需要一些机会，大胆的分享抓到，但是只要你不确定就不要轻易出手。好，因为牌一旦曝光了就 就曝光了，那我们可以变动的就很少了，这样大家 OK 吗？好，那在招募的这个部分，我们进到第五步骤，因为其实招募是跟进的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去谈名单，然后建立关系，谈名单，然后呢展示计划，然后开始跟进课程。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团队在这个培训跟团队建立复制一直很有困难，是因为招募一开始责任义务都没讲好。这个生意我们很明白，就像我昨天譬如 UVP 或是我们在前面态度，我一直强调这个说好就是一个团队战，喜欢不喜欢 sorry，这就是系统。所以我们今天只是一个 package， 你不可能说你很喜欢零售不做招募，或是你很喜欢招募不做培训，好，这是不是你挑的，而是这是一个 package， 你就要全部都接受，我们才能全部都拿到，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生意。好，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在团队的建设上面来说遇到重重的困扰，就是刚开始都不敢讲，不敢跟人家讲要培训，不敢邀请人家来到会议，不敢邀请朋友来做会后会。什么叫会后会？会议后面的会议，对吧？对，它没有什么特别，它就是会议后面的会议。那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会后会的功能是什么？谁会做会后会？不是只有美安人会做会后会耶，还有谁会做？你看到什么什么福伦社啦、狮子会啦，这些老板们的聚会，譬如说，我们讲 garment 成衣业的老板们，他们有成衣协会，那这个成衣协会可能有个餐具的聚餐，好，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想说，哎呀，我们这个行业，大家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是现在大环境怎么样啊，进出口的问题怎么样？好，聊完之后，是不是就很像我们的教育训练？它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很多的讯息交换，然后有很多的 know how 的交流，然后呢？这个聚餐结束之后 ，A 老板对于 B 老板刚刚讲的那个衣服的进出口的新的方案 ，A 老板很有兴趣，他会不会在这个聚餐之后去找 B 老板说：“哎，不好意思啊，哎，这个 B 老板，你刚才讲的那个什么什么的，我们有没有机会我请你喝杯茶，我们再聊细一点？”这种就叫做会后悔，也就是说我们是做老板的，我们对于这个生意如何做得更好，如何这个是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法，有可能在会议里面听到一些资讯，可是呢没有时间细讲，你会不会在会议的后面你想再了解一下，这个叫做会后悔耶。每一个产业的老板都在这么做，没有这么做的老板就很快不是老板了，啊，听得懂吗？好，所以呢这个生意我们是这样讲，当我们自己知道这是我的生意，我们就会很想参加会后会。因为我刚听到了一些讯息，又君又讲这么快，后来还不用 PowerPoint， 对不对？我可能听到一个概念，可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会后会可不可以讨论一下？好，可不可以去询问一下资深合伙人？好，就是甚至有时候会后会我们讲 Q&A 嘛，就可能来问我，都这些都是会后会的一种形式。好，重点来了，当我们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在招募这一块，我跟新朋友分享这个生意，如果我不敢大胆的邀约我的新朋友来参与我们的会后会，那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干嘛还要跟团队这样子？我的新朋友要赶着走啊，什么什么的，这个动作就错了。因为呢，其实我们邀请他来会后会，因为也有伙伴带他的新朋友来，有可能呢比我的朋友更年轻、更没有经验，但是呢，他决定加入这个生意，因为他看到这个事业的一个机会跟梦想。那可能有可能会打动我的新朋友，我的新朋友本来还在盘算说这真的能行能成吗，什么什么那些还在想，可是这个朋友的分享激励了他，或是呢带动了他觉得，哎，好像可行性增加了一个指数，这样就够。我不是说他加入他就会加入，我不是哦，而是他的加入可能会打。各位要知道，因为美安人讲的对于新朋友来说，我们是一挂的，我们是同一伙，他们不是同一伙，所以会后会最精彩的是让很多的新朋友来做分享。但是不要一开始就说，我们这一次UBP 啊，好精彩啊，哈，又就从台湾讲了一大堆我们听不懂例子，但是呢，还听起来很愉快啊，哈。来，我们让新朋友分享一下，来，新朋友，哎，这是我带新朋友 Vincent， 来 ，Vincent， 你跟大家聊聊，讲叫什么名字啊，什么那些，那 Vincent 是被我吓死了。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然后第一个就让他上场。好，所以其实会后会我们自己在做团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怎么做。我们让资深的伙伴先出来分享几个重点。好，这次 UVP 是吧？我们听到什么样的重点？哈，好，几三五个分享之后，马上换新朋友。说我们今天有带新朋友来的，有没有新朋友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所以你想，为什么这个新朋友愿意分享？像我们在团队里面，我们都会教，都会跟大家做这样一个训练，就是 我在跟新朋友进到这个场子之前，我就说好会有会后会的，我请他做笔记，因为你现在是在考察生意，你笔记里面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在我们会后你也可以提出的，然后可以做点准备。那我们会请新朋友做分享，如果你愿意分享的分享，如果不愿意就算了，没有关系。那我的新朋友呢，他如果他的个性比较大方，他就讲了，如果他是不好意思很害羞的，我就会介绍他，请他挥挥手，大家跟他打个招呼，就换下一个新朋友。我们团队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当新朋友，哇，像当然可能年轻人很可爱，新朋友对我好，或是带他来的朋友帮他争取说，哎，我的新朋友要讲话，讲的啊，就我们就哎怎么说高中同学啊什么，然后这新朋友就开始讲。你看新朋友都讲了，店长会不会更专心？那你说我们身为经销商，我们想不想知道新朋友听到什么？我们想不想知道新朋友听了会不会有兴趣？一个新朋友讲，另外一个新朋友就会讲了，这个新朋友就会讲，然后呢，不变的结尾是什么？我们都会进到下一个会议继续考察，我们都会进到下一个培训继续学习，这是会后会最重要的。所以人为什么会一直集体来做教育训练？那是因为一开始就这么做了。那所有的这个生意的元素是不是都在系统里面，在我们的这个训练里面完成？所以你看人怎么跟进，就是这样跟进的。所以大家不要怕，你要跟你的团队沟通好。如果我们的团队在会后会不太会卖票，或是呢一直在，有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天天买票买票买票买票。我们有朋友讲，这个大会从头到尾都在讲买票卖票，那我们就是买了票进来再听买票卖票，到底听到什么？有的人听了气死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传达要，我们要知道这个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会议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点到为止就好了。像我们团队自己在，我们通通讲我们学习到什么，然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然后呢下，所以因为我们学习到，因为我们会这么做，所以下一场我们会怎么做，然后再到下一场。所以让新朋友以及我们自己的店长或者新的店长很明确的知道这个会议对他的关系是什么，而不是一直跟人家说，哎，反正就来就对了，来干嘛？吃烤肉啊？好，所以这个东西讲清楚。那我相信大家都成人，很好沟通的，讲清楚说明白，他知道他来做什么的，他就会来。他真的不能来，他也会什么，他有没有另外一个场次，因为他知道这对他有帮助。好，所以大家不要像打迷糊仗一样。我最怕大家卖票，我们团队也是很多，就卖票卖的好像不卖掉，这个钱拿不回来的那种感觉，对方会知道的。那对方就觉得，哦，所以你卖我票只是为了让你自己不要赔掉这个钱，那以后谁会买票？所以为什么有人买票买一张？因为他就是不敢买那另外两张，因为他不觉得那两张他会卖出去。那如果大家都买一张，那就不会带新朋友来了，团队是不会成长，一个不小心有人摔跤还会跌，还会萎缩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思维上面的一个训练。如果我们都是买三张，然后互相协助，你带了新朋友我帮你讲，我带新朋友你帮我讲，不要自己讲。好，在会后会最忌讳就是把人拉到旁边讲悄悄话。像每次我在团队里面看到这种，我就因为太不聪明了，你觉得你自己跟他讲啊，新人从在他的眼中团队就一个大，可是如果你把他带到团队里面来，三个五个都胜过你一个，然后让这些合伙人有成绩的有经验的来讲，大家讲都在讲参加会议考察，他自然而然有的新朋友就会问什么会议啊，有的新朋友就会问什么时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就做到很好。而且很有意思是，有时候一个人做很大的机会就是我不打算去那个会议，就不会让我的新朋友去，不是吗？因为我不去啊，所以呢我就不可能跟他讲，因为我都没有要去。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在这个生意里面你的行程表有没有排好，明明这个场次很好跟进你的新伙伴，可是你自己没有把你自己跟进进去，那你当然带不出新伙伴。明明这个讲师就很符合这个新朋友的这个背景，可是问题是你自己没有把自己规划进去，你不可能带这个新朋友去参加这个课，地方研讨会啊，成功领药局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的 schedule 要先出来，你才能去跟进别人的 schedule。 好，所以其实跟进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我会不会讲得很笼统？好，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做 Q&A， 那大家可以直接针对我们后面这个部分可以直接问问题，我们直接针对问题来回答，好不好？那其实也鼓励大家，很多的课程不是听一次就好。那其实因为我很少，现在很比较少在香港讲课，所以有时候想给的东西也蛮多的，包括笑话啊，有时候有些想讲很多，可是这时间实在是真的也很短。那所以鼓励大家就是我们互相多交流，然后反正我们大家见面的机会都还有。那最后的问题，那是我们要怎么样询问的方式比较好？还是如果直接问也可以节省时间？对，
系啦，咁一阵间咧，其实你知时间无多噶啦，啱啱我哋都用咗啲时间。咁咧，呢個就係鬥快舉手就可以問問題，但我哋時間唔多，可能大概可能俾大家問到兩三條問題到。可以， 咁呢、這個啊，好，我過嚟俾你問問題先嚇。我哋
太大聲，
子姐姐。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过去也做了很多生意，也有点钱，能够有点钱。所以每一个生意都像我们做，我每一点钱还打到你手里啊，所以一点点的钱没有，能不能讲一讲你的生意的钱没有？麻木了以后，我们的。
谢谢，这个生意的最重要的 key point 是什么，对不对？
对，
好，谢谢，果然是专业问的，就是很专家问的，就是很专业的这个问题。这个生意其实掌握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团队。好，如果今天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一群就是一整个团队都这么做的话，这个生意才会有成功的一天。所以如果说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想，而是说很简单来讲，团队的前提是我们复制成功才会有一群人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能不能复制。所以为什么我们倒过来讲，早期台湾的成功五要诀的 PowerPoint 也是没有规定，公司有出，可是每一个讲师都自己做自己的。那我发现自己做自己的中间有好有坏，但是缺点绝对比优点多。缺点就是后来每一个讲师都是各自的风格太不一样了，会弄得所有的经销商他的课听得越多，他越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个生意不断的重叠，应该要不断的重复讲一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 UVP 要一直听同一个版本？因为最好大家讲的都一模一样啊。因为明明制度就是一模一样，可是大家都讲的不一样。好，所以这个生意最重要的 key point 是，不论我们过去的出身是什么，我们通通做一样的事情。像这位先生，这位大哥，他自己过去是很成功，就是一直是很成功的，但是大哥也很诚实，在他成功的经验里面也有很夹杂了很多的不成功，才能让他的成功能够更起步更好。所以像我们很多成功人士，他们就直接抓告诉我这生意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抓这样子的一个重点。那这个生意的重点就是，我们就不管我们的背景，像大哥他的成功的生意，他还是坐在这边听成功五要诀啊。像我们台湾也遇到很多，就是很多大老板，很多高阶管理人，他们的背景啊经验都非常的多，也都比我们台上讲师还要多很多，他还是给你抄笔记，他还是在做，他也是开口出去零售，他不会说因为今天我是人，或者我是很有钱的人，我只是来看一下你们这是怎么弄的，我看可以用我的做法来做。 No, 大家是不是都做一样，不管什么背景都在做十个顾客的服务，只是说可能服务的方法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那我们也是在做招募哦，不会因为今天大老板就不招募了，他就叫他公司的员工大家签一签就做了，不会的，他还是会用我们列名单的方式讨论，然后呢建立关系，然后呢邀约二对一，或是讲计划好，或是 UVP， 然后呢也邀对方来参加产品培训，邀对方来参加成功五要诀地方研讨会，不会因为任何的不同而有不同，就是永远都做一样的事情。可是问题来了，很多朋友也会担心说，可能像我这个朋友啊，他真的很有经验，也很会，他平常也是教育训练师什么的，万一我们的会场的感觉，我怕会把他吓走。哎，会不会有这样的考量？会啊，会不会有些讲师，万一他讲了什么？什么字眼啊，什么那些的，我会有点担心，什么会不会有？我们讲实话，会有的，有可能。所以你看哦，为了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第一个，我自己是不是要跑遍会场？我要了解讲师的属性。我不是说哪个讲师讲得好或是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而已。我们也有很多讲师讲得很好的，然后台下新朋友听得很不 OK， 也有讲师讲的。我们讲台语讲 kiki 口口的，就是好像哎呀一考一下又很不流利，可是新朋友听了觉得啊，这是普通人的声音，因为他也不会讲话，他觉得这个台上的讲师也就是这样子慢慢把一个事业把它讲完了，他很感动，他觉得他的机会来了。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谁要什么样的，是谁喜欢吃什么菜，谁能够从这个会议听到什么。所以重点是我们自己要跑遍这些会场，了解这些属性，把
这个你看适合的产品介绍给适合的客人嘛，所以我们要把适合的讲师推荐给我们适合的新朋友来了解。那还有一个是我们可以主动性改变的，叫 calling 的会场。像我们跟大家聚在一起，根本不知道干嘛，好，就随便讲讲你今天卖的怎么样，他卖的怎么样，哇，这个被打枪，那个很失望哈，那个没有梦想版，然后那个回家被骂，那新朋友来听吓都吓死了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主动的去改变我们大家聚会的内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主动去做的。像我们自己团队是这样子，哎，我也是去了美国考察了一些很优质的团队，我发现他们团队力很好，第一个服装就很整齐。所以像我们团队，我后来讲，那个团队都很年轻，都20出头，小毛头，穿个牛仔裤 T 恤，能见人吗？就是很可爱、很年轻，没有专业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团队全部都是清一色，所有的 Honky Cough 跟什么 UBP 全部一律穿套装。对，我不管什么身材，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很抱歉，因为呢，人要衣装。你穿的这个正式，不管怎么样，第一层你形象会有改变，我们再来看内容上面再做加强。所以这也是我们也是学习而来的，去主动改变我们的环境。可是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我们的选择，因为美安都是要这样子做，不管怎么样，丑媳妇都是要见公婆的。那我可不可以挑漂亮一点的媳妇啊？帮我的环境做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团队战。如何让我们做的每一件该做的事情整个团队都知道，比如说怎么解释 UFO， 为什么要做 UFO。 以前我们都觉得十顾客七人强，我把它翻译成十顾客七强人，你看到一字之差。我也是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什么错，我说我们开一个强人班，大家一起来做 UFO。 就你要做到后来很多人退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是强人才能做的，他就可以说我是普通人。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完全颠覆的意思，这个生意是这样，十顾客七人强，大家有听懂吗？所以你看完全误解的意思，我们就误了快一年。那我们以前都是这样摸啊摸啊摸，摸到最后说啊搞半天搞错了啊，我们也以为能力比较好的才能做 UFO 啊，我们也以为能力比较好的才能怎样才这样，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我们一起就强起来了。好，所以其实要悟出这个生意的这些特质，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解释。不悟出来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做。我们美国一个很知名的这个 leader 刘明老师，他的经典名言真的很经典，不理解的都要执行，从执行中去理解。那不就这样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培训，我参加培训我来看大家到底在干嘛，我来看这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有没有帮助。如果你觉得培训没有帮助，你就不会继续这么做了。所以你看到，那我们做团队的人，我们在做 speaker 的人，我们就要知道我要做准备啊，我要让所有参与的人是有收获的，他下次才会来。所以像我也是，我如果一个不负责任的 speaker， 我也会生气，因为他误导了我的生意，对吧？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生意里面是要负责任的。我今天我哪一个产品讲师他产品没有用过，他敢在上面胡说八道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可以去共在这个共同的一个环境里面，大家一起帮忙。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哦。你看第一个出席率是不是就是责任？一个场子热不热会影响新朋友对这个生意的观感啊。哇，你说这个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意，对呀、啊。然后大家还在外面兜售票，说谁还要买票、啊、是不是很难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看像大会，第一个出席率是很重要，非常重要，是场子的热度。再来第二个呢，有这样子一个出席率，有这样的人气，要叫好也要叫座，内容物要有 speaker 要什么，要好好讲。然后呢，我们大家的反应要有，如果大家都坐在这边演员一样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也没有一个感应？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做出来，是不是我们人人都觉得以美安为荣，以团队为荣，那我们大团队就容易了。因为每一个新朋友一进到这个环境里面，他就迫不及待想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容易，但是绝对有一个开始。所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自己的这个专业提升，要用功，开口要有料 ，OK， 好，好好的分享，然后提升我们这生意的平台。好，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把我们生意讲得太低了，我们生意真的很好哎、欸，那他可以怎么样调整？参加大型的会议，因为小型的会议能做的力道是有限的，大型的会议的那个格局是不同的，所以真的很鼓励大家，大会一定要参加，地方研讨会。进而美国大会去一趟，绝对会很明白的知道这个生意真的不是我们小脑袋想的这样。而且真的 global shop.com 一打开来，
我每次讲这个在团队里面空容，大家都翻掉了，全场鼓动啊，哇，为什么？就是会很富有。你看哦，团体战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你一个人觉得不行，你一群人都觉得会很富有，我们真的会富有。你看那个团队的那个气氛氛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我跟着团队很兴奋，可是我自己出去我讲不出来。那最聪明把人带到团队来了，让会讲的人会来讲，因为真的有一些朋友他讲话事实上就很，哇，很有 feel 啊，很有那个感觉啊。那在我们还没有练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借力就好。所以这个生意最好的就是这一点，可以借到力的，可以借到很多的力，只要我们有出现。我不晓得这样子有没有满足大哥的问题。对，就是团队。所以团队一个很重要的是先融入团，先进入团队，融入团队，然后开始建设团队。你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步骤来的。所以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他都不进入，所以他不融入，所以他不可能打出团队的。永远几只猫跑来跑去的，人来人走，那是做不起来的。谢谢。好。问一下，就是我们在你是 Y 世代的，请举手。Y 世代的，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现在现场 Y 世代的人数，而且还有好几个是冒充的啊。Y 世代是什么呢？就是大概现在29岁以下算 Y 世代，29岁以下的是 Y 世代。我们再来一次真实版的，好不好？你真的是 Y 世代的，请举手。真的是 Y 世代的。OK， 太好了，谢谢，谢谢。OK， 像我自己团队，我们一开始想，我自己做美案的时候也是20几岁。好，可是呢，以前公司的这个设计这个模式没有特别强调这个，我们也是傻傻的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从来也没多想。那我们那时候也发现，大概比较年轻的20出头的，大学毕业或甚至还有大学生，他对生意有兴趣。可是我们也辅导了几个年轻人之后，发现好可怕哦，年轻人一谈恋爱就不见了，那或者年轻人一个心情不好就不见了，好被父母骂两句就不见了，好，或是呢，甚至有的父母来骂我们的，觉得好像我们把他孩子怎样了怎样的这样子，好，就是我们也遇到这些挫折，所以。我们有一阵子是因为这样的经验，我们也对年轻人有点怕怕的，有一点怕怕的。好，那后来呢，也是我觉得也算幸运。好，团队后来出现了几个年轻人，就没有谈恋爱，没有被父母骂走，然后没有遇到这件事就退缩，然后缔造了几个成功的案例。他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在这系统里面一直做，后来也发现年轻人有一些特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胆子很大，像 Y 世代他们就比我们，我就刚刚讲，因为有梦想。所以胆子大，那他们在这一个部分，他们看到梦想的跟挫折的能力比我们好，这部分是我们可以借力。可是问题是 Y 世代很聪明哦，我说的聪明不是真的那种聪明，而是很狡诈的那种聪明。因为 Y 世代是一个资讯，活在资讯发达的时代，所以他们什么东西什么资源很快就到手了，很快的资料 information 就到手，所以他们不容易被你唬到。所以呢，带 Y 世代要真的非常的诚实，你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不要跟他瞎掰。 Y 世代没有这么好骗的，他们马上就知道方法，你跟我讲这可以赚钱，告诉我怎么赚，你马上可以教会他方法，让他立刻有所谓立竿见影，你就可以带他做零售，就做到零售，他就相信你了。然后接下来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做，因为他知道你可以帮助他。 Y 世代我们不说现实，很实际，他们很重视投资报酬率，不像老一辈，哎呀，薪水他不好意思谈，没关系，我先学习。Y 世代，来，薪水多少，我决定要不要学习。这个是 Y 世代大，我不敢说每一个，但是大部分的思维，那不是说他们真的变得很势利，不是，他们很聪明。他们因为从小生活在比较优渥的环境，大部分啦，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吃苦的时候，他们不会随便吃苦。真的，真的。可是呢，一旦
所以他们很梦想嘛，对不对？他有他很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对于他们很想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哇，这会有点夸张，可是他真的做得到哦，如果你给他机会。所以我觉得 Y 世代你必须要在梦想板上面非常努力，这样带领他明确，然后跟他讲我们怎么做 UFO 怎么样，然后可以拿到这样的收入级别，然后可以做到你的目标，做到你的梦想，他们会很实际的去这么做，然后他们只要达到了这样一个梦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然后开始去跟所有的朋友年轻人讲，这些年轻人就知道你们是有办法帮助我们成功的，他们就会跟着我们一起做。那唯一一个就是不要乱谈恋爱，因为年轻期的问题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伙伴也不是年轻人的，也乱谈恋爱，好，恋爱一谈就是标准魂飞魄散嘛，对不对？好，他就没有办法专注，没有办法 focus 这样子。那只是说，因为年轻人还很年轻，所以有的人看到一群美女啊，或者一群帅哥聚在一起，他就会情不自禁，他就会忘记他来干嘛的。所以这个三生五令要讲清楚。我也不敢说我团队在这部分做得很好，可是我们花很多心思去传达，不是来这里找老伴的啊。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往外 recruit， 把他 recruit 进来 ，OK， 好，不要在团队里面去找这种交往的对象，因为只要有感情产生，团队很难带，这中间就很复杂。好，有时候我们又要一起去啊，或是像我们一起出国，好，会有两个礼拜都不在家里，哦哟，可精彩了哦！坐游轮可不是爱之船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是要注意。那 Y 世代在这个部分稍微注意，那几个细节有掌握到，大方向就跟美安是一模一样的。那只是说他们比我们勇敢，但是他们重视投资报酬率，所以他们听制度我觉得非常的好。他们比我们敢要，比我们敢去问问题，真的拿到这个钱吗？啊，真的是2300吗？然后什么什么的，他们问的越多越好啊，问清楚了就干活。对，那如果说你说，哎，可是 Y 世代有一些人很容易受挫折啊，我们 X 世代也一样啊。对，我觉得受挫折的这种能力大家都差不多，对，大家都差不多，所以这个是那不是 Y 世代的特质。Y 世代的特质是有这几个，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实际多了。我们 X 世代比较惨的是，因为我之前在大会有演讲这个题目，所以我有做很多功课了。好，战后婴儿潮的特色是什么？苦出来的。从小什么资源都没有，所以什么都是苦出来，所以自己干，然后自己做，然后呢不让人家吃苦。所以战后婴儿潮精英美安最大的这个需要加强，就是我们都帮伙伴做完了，你的伙伴没有办法成长，因为你把他当儿子带，好照顾他，好帮他椅子还最好敷热一点再让他坐，战后婴儿潮做美安这个就没有复制，好，很辛苦。那 X 世代最辛苦是什么？X 世代是在战后婴儿潮的这个前期，这个生下来的孩子，然后都被要求，因为父母都苦，没有什么人念书，所以 X 世代唯有读书高，所以 X 世代人都讲究要念书，好，要有学历，然后呢要出类拔萃，好，父母我们做不到的，孩子帮我们完成，都是这种个性。OK， 所以 X 世代背负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呢，生活也好像好一点，也没有说真的到很富裕。Y 世代就比较富裕了，可是 X 世代父母也还在吃苦，那也没有说这么富裕，可是呢不会饿到。然后呢，父母又对我们很多期待，所以我们就要考补习班啊、考试啊什么，然后要把成绩念出来，然后不能输，然后呢不能等。所以 X 世代最大的问题就是爱面子，就是刺激不得，然后呢好不容易做到什么就要捧着这个，要抓着这个。你说会不会享受？会享受，会，可是呢是很重视名这个 title， X 世代很重视 title。 所以如果说今天新经销商你就给他说你是经理啦，他就好， X 世代需要这个 title， 需要这个名称。好，所以在很多东西放不下，所以比较没有办法那么 coachable，这是 X 世代最大问题。可是 X 世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所以你让他看到这个生意真正可以给他的财务自由、财务独立、时间自由，而且社经地位其实也非常的好，你让他真的能够看到这个，他肯吃苦，吃苦的能力绝对不会输给战后婴儿潮。那这而且X 世代算是专业能力素养很高的，很多人都很有能力的，因为从小竞争到大，很那个的。Y 世代哦，竞争的这个方式很不一样，他的成功定义他自己算。Y 世代是这样，那班上第一名啊，他就不觉得那很厉害，他倒数第一名才厉害，你以为这么容易倒数第一名吗？Y 世代就比较有这种味道，就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这种那就是比较梦想派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了解不同的世代，他们的法则是一样的。所以只有沟通的方式不同，
你一模一样的 U Wave Four， 你跟战后婴儿潮要怎么沟通？你跟 X 世代怎么沟通？你跟 Y 世代怎么沟通？用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一旦一个团队做出了各个世代成功的范例，那我们就用见证来说话。所以像我自己，我没有结婚，我没有生子，很多人会问我说：“哎，他说我就是小孩，我要照顾小孩什么，我没有空出来培训什么的。”我以前都会硬跟他讲。那就是为了小孩，所以你要出来什么？他说：“哎呀，你没有孩子，你不懂啦。”我说：“我有小狗啊，我也放弃我跟小狗的时间。”他说：“那怎么能比呢？你还把你，哎，你还把他的小犬真的说成狗，他更气，对不对？啊，这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后来我才学会，哎呀，傻！我就请我的伙伴 Stella 来跟他讲。Stella 第一个孩子生完，我跟他介绍这个生意，后来我们合作，他在生在这个生意里面继续生了第二胎，现在第三胎都要生出来，现在是一万总顾问经理级经销商。对，然后他现在跟这个 Hans 跟他先生一起在经营这个生意，都是台大研究所毕业，都非常好的学历，工作也都非常好，因为为了孩子生涯规划改变，然后什么也是非常的吃苦什么，我就请他来跟他分享。他就是我国中同学，不会就很好。那就跟他讲的时候，妈妈跟妈妈讲话就很有共鸣。嗯，啊，我在旁边干嘛？倒茶水就好啦，倒茶水就好了，干嘛要啰嗦呢？干嘛还半天还要插一句说，哎，是不是？根本瞎到就不要讲，就让他们来对话。然后我在旁边赶快学，赶快学，因为我没有孩子，我真的不知道这时间可以怎么安排。好，学了之后，以后有什么问题还是请什么？还是请 Stella， 或是这个妈妈也因为跟 Stella 沟通之后，然后呢，她知道什么时间安排了，后来也把美颜慢慢也做起来了。后来 Stella 亲自推荐的同学是她的高中那个社团的同学，现在也是7500顾问经理及经销商，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也是生了第一胎开始改变生活模式，很好的学历，然后透过美颜现在也是三个小孩。那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多这些妈妈都做起来了，而且拼 level 都很高？那还有妈妈我们就不怕啦。对不对？喝茶水就好了，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 Y 世代，我也很感恩我们团队，像我们团队这个昨天才刚刚新一个顾问经理级，多一个打完一家店的店长，他就是一个 Y 世代，我们团队第一个最认真的 Y 世代，大四的时候认识这个生意，然后做了4年，现在才26岁，刚刚上了顾问经理级。那他也是跟他讲去美国，我们就去美国，他无没有钱，零售去赚钱，招募去赚钱，然后靠 commission， 父母阻止或者父母打枪，觉得，而且他那时候是保送上的研究所，然后父母想说保送就是还剩几个月就要大学毕业，给我去搞什么传销？他说这不是啊，啊是就是还。后来我们就两个合伙人，我跟另外一个我们团队另一个伙伴，我们就开车，因为他们是台湾的苗栗山里面的住在山里面，我们就从台北开车到山里面去拜访他的父母，跟他父母解释这个生意，然后让他父母看看我们的人品。我们不是说今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的，我是老师，那我那个伙伴是这样，就跟他解释什么，也吃一顿饭，吃完饭父母没有比较相信，暂时不阻止，那就赢了。然后我们就带着他拼啊什么，他是拼 UFO 拼挑战家啊，那有一次就拼到了三冠王三个挑战家，邀请酒会，邀请我们就跟他说邀请你的父母来，就邀请父母来到参加饭店参加酒会参加公司啊这样子。哇，他上去他又要分享，因为他是三冠王，他上去分享，他的父母在下面就说怎么样也觉得至少孩子没有变坏就好，我们不谈赚多少钱，没有变坏，那这是一个环境。那我们也遇过我们的有一个 Y 世代的妈妈，她说爱死美安了，她从来没跟她儿子这么积极过，从小懒到大，现在终于人生好像眼睛就是着火了这样子。然后她的儿子就跟我们一起做，现在也做得很好，她父母感激我们，感激得不得了。我每次来会议里面参加产品课，父母会参加产品课啊，都跟其他如果有看到父母啊或者什么，她就说哎呀你要让你的孩子好好在这个生意学，哎呦我儿子变得好优秀，我好努力哦什么的，是不是？这时候又让妈妈他们自己讲，对不对？我们在旁边干嘛？倒茶水啊，姐，倒茶水就好，你不用插话了。好，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借力的。所以一个观念，不要想要自己说服所有的人，善用资源。我也是真的越做，我越觉得每一个成功人士最厉害的就是借力。他绝对不是自己来，他就是想尽办法把资源整合起来，让大家都好用。这就是最成功的环境，所以不用特别讲什么世代都会成功的。你看才3年的计划耶，才3年的计划，我们也是就是在这个世代然后成功，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成功的一个见证。好，所以没有再分的，只有分享弹性要很灵活，因为战后婴儿潮也有思维很歪世代的，是吗？Y 世代也有超保守，像战后婴儿潮的，不是吗？也有嘛，这个都其实都是交杂 personality 很多的人格特质。那我们本来就要很 flexible 很弹性的来做沟通的。谢谢。
好啦，系咪好精彩呢？
系。
系咪好想带身边嘅人嚟听呢？不过冇带到呢。系。咁啊，4月15号咧，朝头。